弟兄姊妹平安。好，我们首先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你是又真又活的神。主啊，我们弟兄姊妹一起的聚集在这里，我们敬拜你，赞美你，让神的荣耀彰显在这里。主啊，我们谢谢你，你说啊，主你是荣耀的，是以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当我们在这里敬拜你，赞美你的时候，你直达你的帐幕，在我们的中间，你将那荣耀彰显出来，让我们看见的荣耀来归向你。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都是你的儿女。主耶稣，我们赞美你，今天有啊五位的弟兄姊妹要受洗归入你的名下。主啊，我们谢谢你，当一个浪子回家的时候，他的父亲是何等的高兴。同样，主啊，当我们五个的弟兄姊妹愿意来到天父的家，接受天父做他们的父亲的时候，主啊，真是你的心是何等的欢喜快乐。主耶稣，我们赞美你。主耶稣，谢谢你，圣灵啊，你来到我们的中间，你来充满我们，你让我们的心被你的爱充满。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说圣灵要将神的爱丰丰富富的浇灌在我们的心里。主耶稣，你来浇灌我们每个人，让我们讲的，让我们啊，让我们听的，让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都一同的被圣灵所感，来到神的面前。谢谢主，你来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知道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是不是？我们知道五位弟兄姊妹要受洗，要归入主的名下。但是今天也是一个特殊的日子，你知道是什么日子吗？对，2000年前五旬节就在这一天降临到当时的耶路撒冷。从那个时候起，教会开始。我们今天我们的教会只是那个起初五旬节的圣灵啊降临的时候开始教会的工作的继续，是不是？嗯，我们知道我们在我们今天分享的时候，我们希望圣灵也降临到我们每个人里面，让我们弟兄姊妹来认识主耶稣这位又真又活的神，让我们因而认识他，我们得着神所应许的圣灵。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呢啊，弟兄姊妹他们啊，五位弟兄姊妹要受洗。我们知道当一个人真正的认罪悔改与神和好的时候，主啊，我们的心我们有了归宿，我们成了有父亲的人，知道吗？我们以前是孤儿，我们今天因而认识神做我们的父亲，我们再也不是流浪的孤儿，我们的心能够在主里面找到真正的安慰。我今天呢用七恩典这个题目，我说我一想这个题目，我的弟兄姊妹马上都会想的那个时候诗歌，是不是？马上想的诗歌。你知道这个作者约翰纽顿，他本来是贩卖奴隶的，他生活在罪恶之中，然而在当他在大海中上的时候，他遇到了啊很大的风暴，这整个的船几乎要淹没，他怎么办？他在苦难中，他在风浪中呼求神的怜悯和拯救，神就垂听了他的祷告，他就决定真心的认罪悔改。后来这个约翰牛顿成为教会历史上一个非常神所重用的传道人。他用他的诗歌描述了他自己从失丧到蒙恩的心路历程，说明我们一个罪人，我们能够进入到神的国度，我们能认识神，我们能接受神的恩典，完全不是我们人个人的作为，那是谁的恩典？神的恩典。所以我们今天从我们的这段经文，我们一同来思想神在这个埃塞俄比亚这个太监身上所做的恩典。其实这个恩典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第26节说，有一个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起来往南走，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色的路上去，那路是旷野。腓力就起身去了，不料有一个埃塞俄比亚人，是个有大权的太监，在女王手下总管宁库，他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现在回来在车上坐着念先知以赛亚的书。圣灵对腓力说，你去贴近那车走。我们知道每一个人信主都有神奇妙的引导，如果神不引导这个人，这个人是没有办法信主的。所以说第一个就是我们看着神的恩典就在神奇妙的引导。 在这个我们在这个经文里看到神有两方面的引导，一个是那主借着一个使者，这个使者我们相信就是天使啊，借着使者来引导；另一个是借着什么圣灵来引导。我相信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可能都有这样的经历，神子我们有的时候这个背景呢，可能有的人还不知道这个腓力是谁。我们知道在这个前一章呢，斯提凡呢为主殉道，为主殉道之后，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门徒呢分散在世界的在这个犹太各地。腓力呢那个时候他只是一个cook， 他只是个厨师啊，在厨房里做饭的，你懂吧？但是你知道吧，其实斯蒂芬也是这样，斯蒂芬也是个做饭的，但是他们后来被圣灵的能力充满，腓力呢来到撒玛利亚宣教。他一来到这里就给这里的教会带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属灵的复兴，很多的工作要等着他做。哎，这时候呢主呢的使者呢，我们相信是一个天使，都然后指示他要停止在这里的工作，要让他去哪里呢？去到一个新的工厂，需要新的工厂。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相信有天使啊，真的有天使，人类天使啊，你这哎是如果啊，我相信今天其实是天使怎么样，一在我们的中间，尽管你看不见，你看不见，但是神真的差遣天使是在我们的中间。我们知道，如果不是这个天使来引导腓力的话，我这张找不着找。我们知道这个天使呢，圣经说圣经它是个服役的灵啊。是为那些承受救恩的人效力的。其实我遇见一次，懂了吧？真的，我以前遇见，真的，圣灵说啊，天使是服役的灵，是为我们这些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当我们走在危机中的时候，神会差遣使者来帮助你的，来帮助你的。圣经上啊，在啊诗篇三十四篇那里说，三十四篇说敬畏神的人，神差遣使者四面安营保护他们。帮我他们，你知道神就借着天使来引导腓力，说叫他起来从撒玛利亚来走开，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速的路上去。这个路呢有六十里地，而且那个路是旷野，你知道神要让他离开一个非常属灵祝福有很多工作要做的地方，去到一个荒凉的地方去，到一个荒凉的地方去。我不知道如果要神这样的引导你，你会去吗？是吧？你可能提出个人的理由来，是不是？说啊、哎，但是他没有，其实，你知道吧？他没有跟神理论，马上怎么样？就顺从啊神指示的引导，就到旷野去了。他没有，其实神没有预先告诉他说，在那里神会让他像一个埃塞俄比亚的太监来传福音。但是我们看到了腓力，他听从神借着使者所说的话，就起身去了。这个就叫顺服。这个就叫顺服。今天的神往往不是借着天使显现向我们引导，是不是？神他也差遣使者，实际上我们周围那些啊带领我们信主的那些弟兄姊妹，怎么样？他就是我们的天使，是吧？实际上差遣啊牧师啊长老啊还有弟兄姊妹来带领我们，引导我们，是吧？引导我们走前面的路。哎，这就是神的恩典，神是借着一些使者来引导我们。你知道本来在旷野本来是没有人的地方，可是呢腓力在这里遇见一个太监，遇见一个太监，你知道吧？他说他是在埃塞俄比亚女王的手下呢总管云库，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什么呀，财政部长，女王的财政部长。他是一个很有权威很有权威的人，他是个敬畏神的人，他上离耶路撒冷去耶路撒冷去做着去做礼拜去了。然后呢马上呢下边呢就是圣灵的引导，圣灵然后给他说怎么样，说当他走的时候呢，去的时候呢，这个他这个太监呢就坐在车上念先知以赛亚的书，这时候圣灵又在引导他。圣灵对这个腓力说，你贴近那车走。其实我们同样我们在咱们信主的时候，在走这段路的时候，在用信主的路上，圣灵的引导也是绝对不会缺少的，你知道吗？圣灵对我们的引导，其实你在教会的历史上，你就在看使徒行传，神是借着圣灵不断的引导人们来传福音。你知道到了到了这个，你说彼得怎么样去，他本来是个犹太人， 他怎么会给外邦人传福音呢？就是圣灵引导他，那时候圣灵是给他说话呀，是吧？说彼得才有勇气，才把福音从犹太人传给外邦人，传给外邦人。你说同样，还有在另一个地方，在一个另一个地方，也是保罗也是在圣灵的引导下，把福音从亚洲传到了欧洲，是不是啊？其实我们每个人传福音的工作啊，都是在圣灵的引导下走的。你不要觉得是我凭着血气，凭着血气所做的工作，不会有任何的成就的。只有顺从圣灵的引导，你所做的工作才有功效，才有功效。这时候呢，圣灵呢就给这个腓力说：“你贴近那车走。”你圣灵，我们想可能是这个圣灵在这个心里啊，对这个腓力说话，对腓力说话。我想也许圣灵在你的里面跟你说话，但是我们有的时候需要分辨。其实圣灵跟我们说话，最重要是说什么话？学圣经上的话，是吧？圣经就是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所说的话。我们需要说，我有了神的话，我们一定要拿着神的话来衡量，来衡量。因为圣经的本身就是神的话，我们所以寻求圣灵的引导，不能离开神的话语，不能离开神的话语。我相信，如果神不是借着天使，不是借着圣灵引导的话，这个埃塞俄比亚的太监永远也不会听见福音的，是不是？哎，这完全是神的恩典临到了这个太监。我想，我们每个人信主，都会有神奇妙的引导。都会有，你知道吗？嗯，我不知道啊，你信主的时候是谁引导你，是不是？我想着我们每个信主的弟兄姊妹都会想到，我们当初的时候谁会引导他们，引导我们？你知道，当我们94年来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对福音完全的不了解，是吧？等到翠娟来了之后呢，哎，一个从布里斯班的一对夫妻，他们就来到了这里，他们来到这里来给我们传福音。你知道，到98年我们信主以后，我们走了，他们的工作怎么样？也完成了，他们呢也又回到了布里斯班，真的非常的奇妙，是吧？我想我们今天我们这五位的弟兄姊妹，他们也是这样，也是有神的使者在他们前面的引导，有圣灵在他们里面的工作。嗯，然后第二个呢，就是第一个是奇妙的引导，第二个是奇妙的预备，奇妙的预备。我们可以看到，当腓力呢，第30节，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听他念先知以赛亚的书，便问他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那太监说：“没有人指教我，我怎能明白呢？”于是呢，请腓力上车与他同坐。他所念的那段经说：“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卑微的手，人不按公义审判他，谁能述说他的时代？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去。”太监对腓力说：“请问先知说这话是指着谁呢？是指着自己呢，还是指着别人呢？”于是腓力就开口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这里呢，我们谈到神的预备，就是神给我们有两种的恩赐，一种的恩赐就是神的话语，哎，一种预备就是神的话语，第二个就是解释传讲神话语的人，传讲神话语的人。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太监的手中呢，有一本什么？有本经书，我们现在是一本书了，那个时候呢，我想是经卷啊，是一本经卷，那个是古书的经卷。我们想可以设想，他是把这个经卷然后坐在车上，铺在前面来，我想可能还是上下读的，我具体也不知道，我想是，你知道吧？那时候那个读，你看啊，他正在出来走着，懂了吧？哎，他读的那件经文呢，正好是先知以赛亚53篇。我想可能我们新信主的、刚信主的弟兄姊妹不知道先知以赛亚50篇，但是我们信主一段时间都知道，先知以赛亚50篇就是指着谁说的？耶稣基督说的，哎，指着弥赛亚说的，指着弥赛亚说的。哎，腓力听见他说你念的你明白吗？是不是啊？那太监很谦卑，他说：“没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我们得想，他都把这个腓力拉上车，拉上车来讲解这个受苦的弥赛亚。我们是这个弥赛亚，是一个啊，主啊，在那么多的无辜的控告面前，是默默无声承受的人，是一个默然的接受一切的临到他身上 不公平待遇的人。实际上没有这样的人，是不是啊？当你完全的无辜的时候，人要把你钉死，你怎么样？你一定会反叛，是不是？你一定会反叛。可是呢，耶稣在这里，耶稣啊，在这里默然无声，接受神给他的什么呀？给他的安排，知道这是神放在他的身中的杯，他必须要喝下这杯去。只有他喝下这杯去，我们这些人才能呀，才能得着拯救。我们今天我们信主的弟兄姊妹才能真正的认识神。所以呢，这样就给太监、给腓力，给他了一个机会，让他能够来传讲耶稣。我们知道，信道是从听道而来，听道是从基督的话而来的。所以你要想让别人信主啊，你就给他讲什么呀？就是讲神的话。你知道吗？你讲别的，可能你讲啊，有很多人都讲科学进主了，这些个东西只是从理性上来开启它。但是真正的让一个人信主，从你要讲神的话的时候，这个神的灵会在它里面动工。这个神的话语远远比人的话语要有力量的多。我们常说，如果人你只是说自己的话，那都是草木和解。但是你所说的神的话，就是什么呀？金银宝石。我不知道，我相信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我们都想要做金银宝石的工作。真的，你当给他传福音，你就来说神的话。你不要说，哎呀，他这么多年了，他又没有听过福音，他能接受？不是，当你讲神的话的时候，神的话的背后是谁呀？圣灵，圣灵要在他心中做工。当一旦他被圣灵开启的时候，他理性上所有的障碍都可以去除的。你知道，我以前给一个人传福音，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他家里几代都是信主的，几代信主的。我传他福音，他那时候遇到很大的麻烦，遇到很大的麻烦。然后他到我家去了，然后接着给他讲福音。到后来我跟他说，我说你真信了吗？我说了这句话，马上把他刺激了。他说，想想我父母几代信主的，我还没信，是不是？我说你要相信，你要真正的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为你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他马上又说了。你叫我信这个，我怎么能信？因为是知识分子，懂了吧？尤其是从中国来的知识分子，因为这个完全的不，又不合逻辑，又不符合科学的原理，是不是啊？他说你让我信这个，怎么信是吧？到后来我们带他去了个聚会，在个聚会里让人们传讲神的话语，你知道吧？他被圣灵触摸到，他当时就决定受洗了。圣灵的工作不是我们人所能做的工作。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腓力就从这段的经文上开始给太监来传讲耶稣，告诉这个经文是怎么样完全的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这就是本着圣经来传福音。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你知道吗？圣经从第一卷开始一直到最后一卷，每个里面都有耶稣的影子，是不是啊？在创世纪里，耶稣是女人的后裔，是不是啊？在出埃及，耶稣是钉在十字架上的，就是羔羊啊，是不是啊？我们相信，你要是去看这个整本书，到每一处都有耶稣的影子，你要真正的去研究它。但是我们知道，你知道耶稣，你知道吗？他给别人传福音呢，也是从圣经上开始。你记得吗？以马忤斯呢，路上的两个门徒，他们走在石头，耶稣也是从圣经来给他们讲耶稣，是不是啊？到最后那啥，当给解释的时候，那两个人都说：“哎呀，当他给我们讲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里不是火热的吗？”他讲，突然耶稣怎么样就不见了。是不是啊？同样在这里是，你让腓力到最后怎么样？等到给这个太监受了洗了，腓力也怎么样？上时间也不见了，是不是啊？你要去给别人讲耶稣，当你给别人讲耶稣的时候，神要在你的生命中要行奇妙的事情。所以说，在这里啊，有神的话语，有传讲神话语的工人。再一个是呢，我们再看这个是圣礼的预备，就是预备他来受洗。36节，二人正往前走，到了有水的地方，太监说：“看哪，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腓力说：“你若一心相信，就可以。”太监回答说：“我相信， 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于是吩咐车站住，腓力和太监二人同下水里去，腓力就给他们受洗。我们知道神在这里不仅 给这个太监预备了这个腓力，给他来讲明圣经救恩的真理，而且呢也给他预备了要接受洗礼所需要的水。你知道吗，在旷野本来就是干旱无水的地方，神在那里却给他们给他很多的水，给他预备了有水的地方，是吧？我们相信这时候腓力已经给这个太监解释了，这个一个基督徒他真正的相信耶稣以后，他应当接受洗礼。圣经说信而受洗的怎么样，必然得救，必然得救。所以说呢，这个我想也可能给他继续的讲解了受洗的意义。受洗就是我们进入水的时候，当一个人决定受洗，他进入水的时候，他下到水的时候，他预表他和基督一同的而死。当他被整个的身体啊浸到水里的时候，和主一同的埋葬。当他从水里上来起来的什么呀，他已经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他和主一同的来复活。这就是我们啊举行这个全身受浸的这个洗礼的原因。我们预表啊，不单说水可以洗去你过去的罪，而且你借着洗礼，你把你的旧生命完全的埋葬，我们和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我们复活以后是一个崭新的人，是一个在耶稣基督里面一个新造的人，你的生命就完全的不一样了，就完全的不一样。我们相信这个太监啊，到了这个有水的地方，他都渴望说我要受洗，是不是？我给我们受洗，是吧？那么腓力就给他什么呀？来问他一个问题，是吧？说你说就是一个问题，这个在这里就是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洗礼问道。我们知道我们受洗还有三个问题，他这很简单，就是一个问题，是不是？你只要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你就可以受洗，是不是？我们可能啊，也没有人会设立说你这个啊，你信主是真的假的呀？不是的，你只要承认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没人会考验你，因为圣灵会在你里面让你保守你的信心。圣灵会保守你的信心，嗯。所以呢，这个他说我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你知道吗？你要真正的信主，你只要说这一句话，你就可以受洗了，真的。很多人说哎呀，我觉得不够资格施洗。不是的，你只要真正的承认你是个罪人，你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你就可以受洗。你看在初期的教会，在使徒行传那里，就是受洗都是马上，你只要信就是可以受洗，是不是？当五旬节圣灵降临的那一天，是不是那个时候在前一刻的时候，这些人还都不认识耶稣呢，都是他们在前五十天的时候把耶稣钉在了十字架上。当彼得在那传讲的时候说，就是你们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们听了觉得非常扎心，说弟兄们，我们当怎么行啊？是不是啊？彼得说什么呀？说你们要悔改，要认罪，要悔改，洗去你们的罪啊，来奉耶稣的名受洗，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那一天三千人就受洗了，你说这三千人是真的假的呀？全是真的，因为圣灵在那里，是不是啊？如果真的，当第二次彼得再讲到的时候，隔了几天，彼得再讲到的时候，马上人数就增进了五千，是不是啊？如果他们每一个都要查问你到底真的假的，是吧？要查多少年呢？不用，真的是我们要真正的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你就可以接受洗礼，嗯。你知道彼得也是，彼得第一次到有外邦人家里去，犹太人从来跟外邦人不接触的，他到哥尼流的家里去传福音，他一传福音，那些个人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彼得说我是谁呀、啊、能拦阻给他们受洗啊？马上的受洗，是不是啊？拦阻受洗，你不要觉得说我要等到我一定达到一定的水平，我们没有人有水平。你知道越是信主时间长的，他其实越没有水平，你知道吧？真的，他需要越降杯啊，越没。对，你只要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死了以后三天复活，以大能显明神的儿子，你相信他，你就一定可以得到永生， 就这么简单，圣经的真理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当他说我相信的时候，你知道腓力马上怎么样，就下了水去给他施洗。我们知道洗礼它不是我们得救的必要条件，但是一个读一个得救的人一定要 领受洗礼，因为我们这是完成耶稣基督大使命的 一部分。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借着受洗，借着洗礼，我们进入到与神恩典的约当中，是吧？进入了神的恩典，我们只要受洗，你就成为了神的儿女。借着你的信，你顺服他的命令，接受洗礼，你能成为神的儿女，能够领受神的祝福，领受神的祝福。你的信心完全是基于神放在你里面对耶稣的信心。没有人会要求说考设立考验期来测验你信心的真实性，神会保守你的信心，神会保守你的信心。你知道吗？我们结婚，我们信了主以后受洗，就像两个人结婚一样，受洗的代表那个结婚的仪式，就代表那个结婚的仪式。我们在众人面前表明我已经归主了，我已经与主联合了，与主联合。我们知道啊。有的时候我们很多人都是好像就是信了主很多年没有受洗，但是只是就是像两个人一样，是不是？虽然两个人很好，但是一直没有结婚的礼一样，是不是？我们希望弟兄姊妹接受洗礼。你知道当你接受洗礼的时候你怎么样？彼得那就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的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这个你领受圣灵才是真正的你的福分，因为这个圣灵是将来我们到天上得基业的凭据。当你受洗，当你认罪悔改接受洗礼的时候，你知道吗？神你得着圣灵，圣灵是你将来得基业的凭据。到天上的时候，神要看看你里面有没有圣灵啊。很多人信了很多年，他都可能真的没有圣灵。我记得在国内啊，我们有一个人啊，他说有一个弟兄，他常常的去教会，常常去教会啊，然后另一个信主的弟兄啊，他觉得想给他交通交通。哎呀，说弟兄，就是因为他每天来就都很多年了，懂了吧？来跟他说弟兄，哎，我们交通交通，你觉得信主怎么样啊？他说我觉得信主的感觉很好。他没有圣灵，懂了吧？也许是没有人教给他，他来到这里只是为一个感觉啊，不是为了感觉。是不是？当你来到这里的时候，你真正的认罪悔改，你信了主耶稣以后，你得着圣灵。圣灵将来你走到永生的时候，因为神你生命中有圣灵的印记，你将来能够得以进入他的国度。我们知道有很多人的信了很多年里头没有圣灵啊，没有圣灵管教他们，他们世界的人怎么样他们也是怎么样，是吧？你知道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恩膏是怎么样？是真实的。约翰一书那说圣灵的恩膏是真实的，他会带领你走一条得胜的路。我们基督徒这条道路是一条上行的路，也是一条荣耀的路，有的时候我们说也是一条十字架的路，靠着自己是不能走下去的，但是有了圣灵做你随时随地的帮助，你知道吗？你就能走得得胜，走得平安，走得能够荣耀神。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耶和华以勒的神，他凡事都有预备。我们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神为这个太监预备了圣经，预备了讲解的工人，预备了受洗的水，这都是神一个完全的丰富的恩典，丰富的恩典。我想我们每个人蒙恩，实际上在我们的生命中也有神奇妙的预备，奇妙的预备。第三个是奇妙的作为，你知道吧？当他受洗了之后，就从水里上来，我们重新看看，他们当时接受的洗礼也是什么？也是进水里，是吧？因为二人同下水里去，然后这里时候怎么样？又从水里怎么样上来，是不是？ 当他从水里上来的时候，这个主的灵就把腓力怎么样踢了走了，太监也不再见他了，就欢欢喜喜的走路，知道吧？腓力他在活着的时候已经预尝到将来被提的那个经验，你知道圣经说我们这些真正信主的人将来怎么样也会和主一样怎么样被提，被提啊，将来我们一定被提，这是一种非常荣耀的。你知道有一次我去在一次的属灵的征战里，是吧？等到征战过去之后啊，然后我回家睡觉的时候，我发现呢啊，马上就在我的周围很多的狗啊在咬我呀，是吧？然后当他这个狗啊准备都来扑上我来的时候，突然我的灵啊就起来了，一直这个灵我想提啊，越来越高，越来越高。但是听着整个的天空的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一直的整个的天空的唱。哎呀，我说呀，这个乐队这么大，我想想看那乐队哪里人啊，人都看不见。当来用说将来神要提你的时候也是这样的荣耀，整个的天空都在唱哈利路亚。腓力在这时候预尝的将来被提的滋味，我知道我们将来真心信主的弟兄姊妹每个人也将来和主一同的被提到云里，在空中怎么样与主的相遇啊，与主相遇啊。我们相信啊，这个我想神借着这个行为，这本来他们刚从水里上来，哎，这个腓力不见了，你觉得这个太监觉得奇妙不奇妙啊？是不是啊？我其实神就是借着这个见证来坚固这个太监的信心，坚固他的信心，让这个太监知道他的信心其实不是出于人，而是出于谁啊？出于神，出于神，出于自于他对神的顺服。所以这个太监呢就欢欢喜喜的走路，他太高兴了，是不是啊？他太高兴了。一个人接受福音的结果就是什么呀？就是喜乐，就是喜乐。因为圣灵啊将这个喜乐浇灌在他的心里，这个喜乐是来自于对于神的顺服，对于神的顺服。这种的喜乐能超过你世上所有的喜乐，它不是一般的喜乐。我们知道这麻子妹她上次受洗的时候，受洗前她啊很多的拦阻，但她受洗以后啊，她的心里充满了喜乐，这是属天的喜乐给了她。我也祷告说，今天当我们给我们每一个受洗的弟兄姊妹受洗的时候，他们也因信得着神所应许的圣灵，我们求圣灵也用喜乐来充满他们，让他们体验到品尝到那个从天上来的喜乐，这样喜乐。你知道吗？这个历史记载啊，说这个高官呢，当他受洗了之后呢，他靠着神所赐的恩典、勇气和能力，他就在自己的国家里怎么样来传讲他所信的。不仅这个太监接受了福音，而且成了传福音的使者，成福音使者。你知道今天的埃塞比亚很多的基督徒，很多的基督徒，我想可能最早就是这个太监传进去的。今天我们也是这样，我们受洗以后，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我们都应当怎么样？把握时机，给我们身边的人来传福音，让他们也能得着这个永生的福气，让他们一得着圣灵，也能得着从神那来的喜乐。所以我们看看，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个太监，这个埃塞俄比亚人，他得以接受福音，是不是他自己的功劳啊？完全不是，不是他自己做了什么，而是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同样今天啊，我们这五个弟兄姊妹他们啊进入啊今天的所站的恩典当中，也是神的恩典，神的给你恩典啊。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啊，我们信主，我们能接受耶稣，我们能接受福音，都是靠着神奇妙的引导、奇妙的预备和奇妙的作为。所以说不是靠着我们的功劳，都是神的恩典。所以呢，以弗所书二章八节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我们感谢神给我们这么大的恩典。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的恩典， 谢谢你在创世之前就拣选了我们，主，我们谢谢你也在创世之前就拣选了我们这五个无位的弟兄姊妹。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相信主你在他们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奇妙的恩典，都有奇妙的引导，奇妙的预备和奇妙的作为。主啊，你来继续的带领我们，祝福我们的教会，祝福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当我们啊继续的来啊做这个受洗的时候，但愿那五旬节那天降临的下来的圣灵，今天也降临在我们的聚会当中，降临到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身上，降临到我们每个服侍主的弟兄姊妹的身上，也降临到这五个的弟兄姊妹的身上，让他们得着圣灵，得着从天上来的喜乐。谢谢主，你来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